今天我的题目是为什么爱主那么难？难是难，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做不到。你可以从圣经里面很多人，包括旧约啊，大卫也好，约瑟也好啊，很多以斯帖，到新约的啊，耶稣的门徒，这些使徒彼得，他们怎么样尽他们的全心全力的在爱主，是很难，但是神就只有这一个吩咐，我们必须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并且爱人如己。这个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我们的精华，没有别的。我们一起打开那个周报里面的经节，我们把这一段念一下。出埃及记第20章第3到第4节，如果你有周报的话，有谁需要周报举手一下，有没有谁需要周报，有没有啊？周报的这个内左页的经节我们念一下，好，我们慢慢的仔细的来念。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的一切的工，但第7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我们念到的是10诫里面的前4条，是对神的。后面还有6条，等一下我们会在后面再提到这6条。这个是对神的，是谈到敬畏我们的神。谈到尊神为道，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让他当神。神就是神，神跟人的高度不一样，神跟人的能力不一样，神对人的期待，我们不能对人有这种期待，但是神可以对我们期待。通常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好像旧约讲律法，新约讲恩典，旧约讲公义，新约讲爱，啊，事实上，如果等一下我们稍微有一点探讨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一开始，神还没有给他的百姓10诫以前，他就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爱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说旧约讲律法，不讲爱吗？旧约讲爱。错了，对不起。因为旧约讲的是我们怎么样去爱神。新约也讲爱，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爱我们。不然的话，不会在生命记里面这个摩西一直强调，每一次讲到律法，后面就会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刚才我说过，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救人，而且神对人有一个标准期待在那里，而且神自己成全他这个标准，为我们成全这个标准，开一条路给我们走。所以信仰就不是宗教，宗教是人自己塑造一个神。刚才你念的这个10诫里面的开始，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接下来跟你说明说，你不可以跪拜帮我造什么像。宗教是人把神的格拉到地上来，用物质的层面来代表我们的神，造一个形象，海里的地上的，树有树公啊，石头有石头公啊，这台湾有，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哈，台湾很流行的哈。我爸爸在大概在 七八应该可能上百年八、哎、种了一棵树在我们一个他一个果园那里啊，现在被政府征收走了。那个树长得很大，他们就称为神木，又放了一个祭坛在那里。有一天我晚上跟一些同工把它拆掉了哈，我爸爸种的树哈，这个是人去塑造的一个宗教，然后呢，他人希望从这个宗教本身得着一些益处，可是神跟我们的是信仰是关系，所以神第一个他说不要把我拉到这个物质的层面来，你既然敬拜的是神，是独一的神，那么你就要知道神就是神，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替代他，包括我们认为金钱万能，包括我们认为所有的你所爱的，我们都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偶像。我们敬拜神敬拜个地步怎么样？开始敬拜你心目中所要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件事情。刚才我们念的前面四诫是关于神的，他的名，他说不要妄称我的名，不要说你是基督徒，然后呢，你心里面根本就不尊主，不神尊神为神，你根本就不尊基督为主，然后你到处讲耶稣的名，你根本不跟耶稣的脚步走，你挂着一个说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可是你的所有的表达，你一方面里面没有爱耶稣，一方面你又不跟他，不要妄称他的名，不要把他的名拿出来挂在你的门牌上面，你的这个招牌上面。他的名是可尊敬的，他的名是让我们呼求的，他的名是代表一个拯救的一个权柄，我们向他，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向他祷告，他的名是非常非常尊严的一个名。还有谈到神的日子，他说有一天要归我安息日，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说不管哪一天不管怎么样，七天有一天你要归给神，我们有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十诫里面的关于他的名，关于他自己，他是灵，他不是物质。第三个，他还有他的日子，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在这个规范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你们神要试验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之后跟我解释说什么叫做尽心尽性爱神呢？顺从耶和华神你们的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爱跟这个律法或者爱跟公义把它结合在一起，在神里面是绝对的完全的公义，就是完全的爱。每一次提到十诫的时候，神一定会强调，摩西代表神说话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们的神。所以爱跟律法不能切断的，只要有律法就有对神的爱。那么怎么样来表达呢？就是遵守遵从听他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因为神的标准是这样，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试验我们，他不是强迫我们，他不是把我们造成傀儡，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造成傀儡的话，一按像这个这样一按他就动了，他不是。但是呢，他来试验我们，那就是为什么有人不明白说为什么神造亚当的时候还造了一颗善恶果，害得他，害得我们今天这个结局。神不是要害我们，神是要试验。神造我们就是要得着一群跟世上的人不一样，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的百姓。从旧约的第一个篇章开始到最后都在讲这个。旧约说你们要怎么爱神，新约说神是多么的爱你，就这样子把人放在中间，一方面受神的爱，一方面爱神，然后成为神的儿女，要跟神享受到永恒。如果你注意看生命记的话，你会看到摩西很掏心掏肺的，他用一句话呼天唤地的跟我们说，跟他的百姓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一定要这样子。他这样的一个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不是在责备他的百姓，他是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子，你们才能够得福。 在申命记里面有一章，应该是前面那一段有一章，他说你们这样报答你的神吗？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这些人怎么样，开始从第一届就受不了了，开始去拜偶像，他们跟神之间开始有个东西把他们隔开了，有第三者。我们知道哈，婚姻里面我们知道第三者不管是什么哈，只要有第三者，这个婚姻就没有办法靠近，这个婚姻就没有办法甜蜜。所以摩西说，你们这样子报答你们的神吗？他怎么形容我们的神？他跟百姓说，他是你们的父亲，他是那一位生你们埋你们建造你们的那一位神，你们这样子报答你们的神吗？接下去他对百姓说，神无非只有要一件事情，在第十章那里说，神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就是这样子遵守他的道。然后后面加一句话，你们就得福。好，我们记得一点哈，在生命记里面是对十诫的一个重申，生命记是对这个神律法的一个解释，而且是一个规劝，是一个提醒。摩西在百姓还没有进入迦南，虽然他自己也不能进去，以前他掏心掏肺的呼天唤地的跟百姓吩咐说，你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即使他已经知道，其实神已经告诉摩西，这些百姓到以后到了迦南地会被赶出来，他们会被像过街老鼠一样这样赶来赶去，他已经知道，所以他心里很难过。他难过什么？难过他的带出来好不容易辛苦带出来这群百姓竟然会在旷野绕，好不容易进去了，到后来走向一个被惩罚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他非常的恳切的来呼唤神的百姓，他呼唤他们说，神给我们这些诫命是有应许的。所以生命记里面有两个，一个是神的应许，还有一个是怎么样拿到应许，就是守他的诫命，听他的话，这是生命记里面最主要的里面的内容。如果我们可以遵守他的道，如果神的儿女可以听他的话，如果神的儿女愿意让神来带领你的话，等于说这个当中你对神的话有信任，你对神有信服，然后你愿意走他的道的话，他说我们就可以蒙福，而且是代代传下去的福气。但是对人不容易，刚才我的题目哈，有那么难哈，真的是很难。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父母亲对孩子立一些条规，一些规矩。你说孩子，你要吃完正餐以后才可以吃冰淇淋。这个孩子当然很喜欢什么？先吃冰淇淋，对不对？每一个孩子对这个甜头都是会上瘾的哈。那你说不行，你一定要吃完这个饭正餐才可以吃冰淇淋，为什么我们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孩子吃了冰淇淋，第一个他可能就不吃饭了，第二个他不吃饭之后他营养就会不良，只有光吃甜的对他只有害无益。你这个规矩立下来了，可是你的孩子就吵着要吃冰淇淋，那你怎么办？如果你爱你的孩子，规矩就是规矩，因为我这规矩的里面是有我的爱，我对你的健康的关心，所以呢规矩就是规矩，不管孩子怎么样吵你还是坚持你先吃饭再吃冰淇淋。所以就像这样子，神把那些条例已经立下来，十诫立下来了，目的不是神需要我们的什么，记得哈弟兄姐妹，两个观念，第一个，神不需要你的什么。很多时候我自己说，神啊我献给你，后来我想想，我献什么给你？我有什么可以献给你？你说神啊我献给你我的一生，我的一生剩下多少年？我想想我自己啊，我说应该说，神啊我献上我的残生啊。我们有什么可以给神说，哎呀你看我这个礼物给你，是神给我们礼物，不是我们给他礼物。可是神却容许我们爱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荣幸。这一位创造的主，他不但倾倒他自己 也全部的来爱我们，而且他还容许我们爱他，这多大的一个荣幸！而且呢，我们还那么难的去爱他。我如果讲一句比较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很不识相，真的很不识相。如果今天是有一位国王说来，你来见我，然后你表达我，让你表达我你对我的这种尊敬，半夜你都跑过去，买最好的，对不对？可是神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我，为什么那么难？所以我们从生命记看到，事实上神立下这些条例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让我们走在这一条能够靠近神的路上，能够得永远的福分。可是偏偏人就那么难。我刚才讲到旧约，讲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啊，刚才没有解释完那个试验哈。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神的试验，试验我们那个爱神的心到底是真的吗？是纯的吗？所以圣经里面常说我们需要被烧陶，需要被炼净，因为神要的只有一个，不是你的多少，是你里面的心纯不纯净。我们可以从耶稣到后来讲到这句话，明白说十诫，神的诫命就是一个爱的表达，我们爱神的表达，一方面也领受神的爱的表达。这里说耶稣说，有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神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跟他祷告。这个诫命呢，除了圣经里面的话以外，包括你在生活当中，你跟神直接的接触，跟他在一种交通当中，如果他有对你有什么感动，你愿意听吗？包括这个，你用你父母亲的心来理解，到底你希望你的孩子对你怎么尽孝心？你想一想，什么最让你心里面喜悦？不就是孩子愿意听你的话，领受了解你对他的爱吗？我相信我们的父母亲都不会说你以后要给我多少钱，你以后要买什么给我。以前老人家你买东西给他说不要啦，不要买东西，有没有？有没有被骂过？老人家会骂你哈，乱花钱。你要孝顺我，你不需要花这个钱，对不对？他知道那个心比钱重要。刚刚开始我觉得妈妈很不领受人家的好意哈，每一次买东西就要被骂，就要被念。后来我想想有道理，他的意思是说你只要孝心就好了，你只要孝顺，你懂我的心意，你爱我，比这些都大过于这些东西，有形的东西。所以耶稣这里说，如果你爱我，遵守我的诫命，什么意思？你要不要检？你如果检查你有没有爱主的心，那么你就检查一下，我真的听神的话吗？当圣灵在纠正我的时候，我有听到神的话吗？还有一个，有一次耶稣被请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那个人叫做西门，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这是一个对耶稣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待遇了哈。结果他家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大家心目中的很卑贱的人，几乎就像妓女一样。这个女人一看到耶稣呢，她就趴在地上应该跪在地上，然后在他的脚前首先流泪，然后拿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还帮耶稣的脚抹膏油。这个动作你如果看到那个场景，你会想到什么？如果你在场，你看这个场景，你会想到什么？很明显的，哎呀，这个人多爱耶稣啊，跟耶稣多么的亲啊。可是西门的想法不一样，西门没有讲，耶稣看得出来，说西门我告诉你，来，我进你家门的时候，你有没有帮我洗脚？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规矩哈，待客之道，因为他们穿的那个像草鞋一样，一进到门的话都会很脏，通常一些他们的仆人会帮他们洗脚。好，那就为什么耶稣帮彼得洗脚？你有帮我洗脚吗？西门，你有用 膏油抹我的头吗？不要讲脚哈，这个妇人是抹在他的脚上，那表示什么？我非常的卑微，然后我非常的爱你，我哪敢抹你的头，我只敢抹你的脚。那个耶稣对西门说，你有抹我的头吗？不要说脚，头就好了。他说，你有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那个待客之道来跟我亲嘴呢？犹太人有这种规矩哈，所以这个啊新约叫做圣洁的亲嘴，他们有这种问候的方式，你有吗？西门心里面可能想说，耶稣啊，你看别人都不太喜欢你哈，我把你接到家里来吃饭已经够给你面子了。结果我们看到这个妇女对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一方面非常的卑微的跪下来，一方面在他的脚上面表达他对主的爱。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告诉西门，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他同时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的。他就问西门，他说如果这个五十两跟五两都是欠人的，都是欠债的，然后呢同一个债主，然后债主都把他们啊算了，你说五十两的跟五两的哪一个会心里更多的感恩？五十两了，对不对？西门答对了，可是他有没有不晓得有没有打自己嘴巴一下？他以为他只有欠五两，那个女人欠五十两，所以我们两个呢，这个五两的就去笑那个五十两的，就像我们说几步笑几步，十步笑百步，对不对？在神的眼中，没有大罪人，没有小罪人。我们怎么样可以爱神？当我们理解到我是一个多不配的人，当你认识你自己，你是多么的一个在一个低洼的一个地位，神把你提起来，给你爱他的机会，把你救出来，让你跟他处在同一个家里面，这种尊贵的神儿女，就是王宫里面的啊这些贵族一样。如果你知道，常常回想，所以那就是为什么约翰在启示里面说，我们要回想起初的爱。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经过这样的一个认知，神爱我，他倾倒他的生命，把所有的来换我的生命，爱我爱到这个地步，爱我到死。这个起初的爱为什么会淡掉？为什么会那么难的来回报神呢？就像摩西所说的，你们用什么报答你们的神啊？你们有记得当初神把你们怎么样救出来的吗？怎么样把我们救出来的吗？因为爱我们，用儿子的生命舍下他的独生子，这个那么容易吗？当我们记得我们是从恩典里面进入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神的爱，不但是他对我们不离不弃，你对神也是不离不弃。他怎么爱我们，你就怎么爱他。虽然我们不配爱他，我说过我有什么可以给神，但是呢，他竟然容许我爱他。现在我们要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跟我们同性情的人。我很喜欢看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哈，因为我觉得去看圣经里面的人物呢，可以让我们一方面得到激励，得到学习。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走他们的错路。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年轻人，这是很真实的哈，真实的一个事情，四福音都有记。那当耶稣在谈到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有一个地方说，我当做什么善事，好的事情。好，现在我们会看到耶稣对他说，我们先跳过这一段哈。接下来说，他说呢，神的话你是知道的，因为这个人是犹太人，他知道神的律法，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说谎，好的的的的啊，当孝顺父母，这里面有一条是正面的，其他都是不可以怎么样。这个年轻人怎么回答？我从小就守过了。我想这个年轻人带来这个问题呢，一方面他不很确定， 可另外一方面他又很自信说，耶稣可能会说，哎呀，年轻人，你没有问题，你可以得到永生。圣经上说，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就爱他。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很可爱？他是可爱的。第一个，他的眼光不是只有今生，他知道我要追求永生。他的眼光不是只有物质的东西，他知道生命的珍贵，他也知道永恒生命的这个恩赐。他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表示他怎么样，是一个不耻下问的人。我们也看到他说，这个都我都守了，那后面有没有孝顺父母啊，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啊，不可做假见证啊，他都守了，不可杀人都守了，他可以说呢，道德方面我100分没有犯法的记录。圣经说耶稣看到他就爱他，我不晓得这些是不是让耶稣爱他的原因，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那么年轻，圣经他是一个官，就有的官位，那么年轻就懂得去思考到永生来生的问题，多么有智慧的一个人。可是我称他为是一个可爱却是不能爱的人。这个律法本身，这个十诫本身，耶稣只提几条？只提六条，少了刚才我们念的这四条，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耶稣不提？耶稣不是一个虚伪的人，他来说良善的夫子，哇，如果人家跟你这样讲，哎呀某某人啊，你灵性真好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心有容焉，然后就会飞飞的，对不对？好，就会飞起来了哈。然后你可能会夸他一下，你也不错。耶稣没有，耶稣十诫就从第六诫开，哎，第五诫开始，他知道他守了，这个我小时候就守了。耶稣很爱他，问题是耶稣说你缺少了一样，而且是最重要不能没有的一样。前面四条我们还记得吗？第一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等一下我们在探讨为什么说四条他没有。第二个是什么？不要为我造偶像。第三个，不要妄称神的名。第四个，神的日子要守住，要敬畏神，要听他的话。耶稣说你少了一样，而且是非有的一样。记得耶稣也跟马大讲过这句话吗？耶稣从来没有责备马大，我们不要把马大看成一个坏人哈。我们这里有很多需要有马大的恩赐，我最佩服马大的恩赐，因为我没有，可以很能干的做很多事情。我们这里有很多马大在背后我们看不到的那些服事，愿意服事。可是神跟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事忙乱，你失去了那最好的福分。就像这样子一样，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耶稣爱他，觉得很遗憾，这些有了，但是你这样不能没有。耶稣讲了两句话，他说什么？变卖你所有的怎么样？分给穷人。第二个就是爱人，爱人如己哈。第二个还要来怎么样？跟随我。这里讲的这两个就正中这个年轻的官的他的要害。他说我都守了，我都有了。他在守的是宗教的条规，神不要我们拜宗教，神不要我们过宗教的生活，懂很多啊，外面看起来德高望重。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全心归给他？我们有个很纯全的心，只有敬拜他。这个年轻人的要害在哪里呢？他不认识真神。他说良善的夫子，他要问这个永生的事情，不能问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提供永生给任何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我可以这样讲。他说良善的夫子意思是什么？所以耶稣回答他怎么样，你以为人有良善的，如果你把我看成一个夫子的老师的话，即使你那么谦卑跪下来，你以为人有良善的吗？意思是说你也以为你可以良善到可以得到永生吗？永生是不能用做什么来换的， Nothing， 只有耶稣的名。第一个，他不认识真神，他拜的是宗教，守的是宗教的教规，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偶像，是什么我很难说，但是我知道他有一个偶像。所以前面那四条耶稣没有讲，他并没有敬畏神，没有真的尊神为大。等一下可能就会有答案。第二个，他不认识自己，他以为他可以做什么善事，他以为他里面有良善，他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呢就再多一些老师的建议就可以了。不认识自己，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定会有偶像。上次我记得妈咪有讲过哈，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不可能爱神，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活在恩典里面。今天所有我有的都是神给我的，都是神容许的。所以有人问我好不好，我不敢说好或不好，我要告诉你说恩典总是够用。妈咪有一个口头禅 ,very thankful, 很感恩。那对我来讲，我会跟你说，哎呀，神的恩典够用。每天靠着恩典。年轻人，你不需要等到老了才靠恩典啊，不要说哎呀你们都衰残啊，所以只好靠恩典哈。不是的。神讲这个话是跟那个百姓说，要告诉你的孩子早一点入这个道，早一点得福气。他不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不认识自己，自己没有良善。最要命的是什么？他舍不下他的最爱。或许你说最爱就是钱，我认为不是，他的最爱是他自己。他自己做主，钱是我的，我可以做主，我要怎么过生活我可以做主，守律法是我的能力，我。后来圣经说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从这个例子看到很难，真的很难，要爱神很难。十诫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爱人如己。这两个其实他的后面的六诫也打折扣了。为什么？耶稣说你刚才说你六诫都有守，那我告诉你这样好不好，表达给我看，因为你要爱人如己嘛，对不对？这不是只有新约，旧约就讲了，那这样好不好，爱你的邻舍，你把你的钱，那么多钱你用不上，卖掉分给穷人，哇，正中他的要害。其实这三个他的不能爱呢是连结在一起的。当他有偶像的时候，他就有他的最爱；当他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就喜欢自己做主。他跟我们同性情，很可惜，非常可惜。这条路找到的救主，问对的问题，却悠悠愁愁的走了。保罗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对哥林多教会，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为你们起的愤恨，保罗在这里非常愤慨的，他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像神一样的对你们的愤怒，因为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人。或许你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跟神的关系那么的需要那么纯的爱呢？一定要这样吗？因为神把他自己跟我们的关系拉到一个良人，耶稣跟教会就像夫妻的关系，他要的爱是这种爱。他说我是忌邪的，我是会嫉妒的。当两个人在婚姻里面的时候，如果其中有一个对哪一个对象，他的或者是应该说异性 比较好一点，然后呢特别的跟他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妻子或丈夫如果都不感觉怎么样，那是不是有问题？你说哎呀，我很爱我的妻子，他跟别人出去约会我都没关系，我爱到这个地步，你会觉得不正常，对不对？就是这种爱。保罗说，我把你许配给一个丈夫，就像童贞女带到主的面前一样。你知道有一天神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纯全的这样的一个童女，要跟着耶稣回家。当耶稣说你不要忧愁，我会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是犹太人的例子。他们那个定亲的时候，在这个女孩子的家定亲，这个先生会交代他的不是先生，还没未婚夫会交代他的未婚妻说，你等着哈，我回去预备地方，有一天我要再带你去。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不是宗教，它是我们使保罗心里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也知道他把这些人羊群带到神的面前，跟他一样可以享受跟神之间的那种爱。他说你们失去了那纯一清洁的心，就像夏娃一样受不了引诱。什么引诱？可能去拜偶像了，可能对神就分心了，我不知道。但是哥林多教会的就是不再以神当神，不再敬畏他，不再听他的话，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回到这个刚才那个年轻的官，就是怎么样，我自己是我的主，我的钱要怎么用是我的，你把我这个主权拿掉，比杀我还难过，放不下自己。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下面哈，我儿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爱跟走神的路，或父母爱儿女爱父母，愿意听父母的话，这个是绝对的相配的。如果你说我爱你，可是我不听你的话，这个不叫爱，他是在利用你。你的孩子说你爱不爱我，他说爱你，等到你不给他东西的时候，他对你生气了，你不爱我，你就被他威胁了。真正的爱是我爱你，然后你讲的话我信任，我信服，所以我就接受了。神对我们有这样的期待，孩子，将你的心归我。神不是把我们创造成傀儡，他要你的心。在我们的家长的课里面呢，我们常常会提到说，赢得你孩子的心。父母亲，世上的父母亲对孩子本身呢，常常会只有命令，只有严厉，只有要求，可是没有办法赢得孩子的心，心悦诚服的来遵守。我们的神不一样，他还有什么让你不配你去爱他的？他说，孩子，我儿，将你的心归我，如果你心归我，眼目就要喜悦我的道路。耶稣对约翰告诉他教会的事情，以弗所书有很好的恩赐，有很好的圣经知识，有很好的操守，守住神的话，还能够分别查验。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弟兄姐妹，那一件事是非有不可的，不然的话主不会责备。主一直说他们怎么好怎么好，主总是遗憾，就像爱那个年轻人一样，遗憾他没有得到最好的。有件事我要责备你，你离开了你起初的爱。很多夫妇在结婚之后就忘记恋爱的时候了，看的都是缺点，想的都是不好的。我常常会问他一句话，你当初恋爱的时候有这样想他吗？他说没有啊，那个时候眼睛就好像糊了一样。是吗？你那么没有眼光吗？每一个情人的眼睛都是有眼光的，只是我们忘记了，忘了起初的爱。耶稣说， 从哪里跌倒，从哪里再起来，这是非有不可以的，你不能没有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要听他的话，听得到他的话，愿意顺服他的话，尽力的侍奉他，跟你的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不是只有星期天，每一个层面，神情人也好，夫妻也好，整个成为一体了，分不开了，什么时候你都会需要他，你想他，你依靠他，这个是这种爱，神要就是这种爱。有一首歌我们很喜欢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别的眷恋。这一首歌唱的时候，我希望年轻人有个立志，神啊，我从现在开始就是要活出来，我只要你就够了，我的目标就是你。老年人呢，不是用一个可怜的一个，刚才我讲的哈，哎呦，除你以外没有别的了，不是这样子哈，而是说呢，我有神，我就有盼望，我就有力量。我们再唱这首歌，好不好？我们再次用这首歌来对神一个励志：除你以外，天上我没有谁；除你以外，地上我没有别的眷恋。这是我们的心，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的地方，神知道我们难，他会帮助你，他会用各种环境来试验我们，为的是要把你的心的杂质滤掉，要让我们好好的、纯纯全全的走上这条道路，然后跟他在一起。是神顾惜我们，是神爱我们，是神保护我们，赐下十诫，让我们知道只有这条路，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你的神。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祷告，它是我们唯一的力量，我们的福分到永远。年轻人立下这个心志，从现在开始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检查我的心思意念。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信主好多年的，检查我们自己，神啊，我预备着，当我衰残的时候，当我不行的时候，我知道我不会失去平安。今天林弟兄讲的，我们不会失去平安，我们不会失去盼望，因为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福分。我们再来，出你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的心意从古早的时候就向我们摆明，我们也谢谢你知道我们没有能力，你自己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你的期待来造就我们，你自己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主，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但愿我们有立这个志愿，除你以外没有别的，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我们不拜偶像，我们把所有的依靠都放在你的身上，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就是信任你。就求你帮助我们，成全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愿意，有时候你也知道我们肉体确实软弱，但是你是爱我们的， 你已经承担了我们的忧患，你已经担负我们的劳苦跟软弱，所以你就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有多少，我们就尽全力的、全心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权益就只有给你。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就像夫妻立志一样，我们把自己委身给你，我们愿意保持自己的纯全，跟你见面的时候可以安然欣喜的见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今天我们有一位高中毕业生哈，就是小海赵琳的女儿啊，他们昨天在家里面举行了一个 party， 我们一组哈哈的马太一组的一些人，我弟兄姐妹有去参加。这个女儿哈，我未尝会为她感谢神。她的父母亲不管开放家庭或者小组里面服侍神，这个孩子总是帮助她的父母亲，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带孩子带孩子，做这个她就做这个。那么今天呢，他特别来要请牧师为他祝祷，为他去这个大学的求学的新的一个阶段祝祷。他很在意他的信仰，那他也要给我们做一点点的他的见证，信仰的见证。我们请赵琪，李赵琪过来，然后讲完后，我们请牧师为他祝祷，我们大家一起记得常常为他祷告。我们今年有 Caleb， 他已经去了啊。好像是回来了，还是好，然后我们也有那个，你要上来吗？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准备讲一讲，就是说自己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学会跟神建立更深的一层关系。然后呢，通过这个经历呢，我自己学到的就是说，神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应该把一切都交给神，相信他会带领和看顾。一开始其实申请大学的时候，我非常想上麻省理工，然后呢，高四的那年上半学期一直准备着针对麻省的申请信啊和文章，我也把麻省理工的录取天天放在自己的祷告中。可是那时候我申请的是 early action， 就是说11月初就把自己的材料都递上去了。可是当12月的通知下来的时候，我并没有被录取，而是被 defer 到 regular action 了，让我3月份再等消息。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失落，但是心里存在的更多的是焦虑，因为当时自己身边的好多同学已经被 early decision 录取了。然后呢，同时 early decision 比那个 regular decision 录取率要高，我心里开始对自己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被一所就是说自己中意的大学能够录取吗？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喜欢 MIT。但是呢，我还是决定把这一切交给神，自己努力面前的求神的旨意成就。那段时间挺忙的，压力很大，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方向。然后呢，同时又努力开始准备7到8所别的大学的申请资料。当时我也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但是每次忧虑的时候都会跟神祷告。有一段经文一直从小到大鼓励着我，就是 Joshua 第1章第9节，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Do not be afraid. Do not be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your God will be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我相信在我生命中一定会随时都有神的伴侣。大学申请很快就完了，只剩下等了。这段时间心里真的有很多平安。上下学的路上，开车的时候会听着赞美神的歌，因为心里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所以那时候学业也一直没有落下来，学习时候能够专心，成绩也保持得很好。那申请大学完了后，2月份到了，过农历新年的那一天，我打开了我的信箱，看见了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封通知书。我开始还以为只是广告，或者是申请材料时候有疏忽的地方没交齐。可是当我打开信时，第一句话写着 Congratulations， 祝贺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录取通知不是4月份统一发的吗？我得的这封邮件是哥伦比亚专门为少数申请学生发出来的， 虽然那时候我并没有被正式的录取，但是哥大非常希望我能认真的考虑它，并且希望我四月去参加，四月去参观学校，同时还给了我一份奖学金和荣誉学者的名称。我们一家人当时都非常兴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当然是赞美神，因为自己真的没有想到幸福会来得这么突然。当然那这时我还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喜欢哥伦比亚大学，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参观过。随后的两个月中，我陆续被 Cornell Duke 和 Rice 大学录取。四月初，当所有的通知都下来时，我和爸爸一起去参观大学。当我下飞机踏入纽约后，我突然感觉到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因为纽约让我回忆起在北京生活的感觉。在大城市里，我并没有感觉到陌生，反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归宿感。那参观学校的时候，我对哥大的老师和学生们，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虽然和爸爸妈妈也参观过 Rice 和 Duke 大学，但是哥大和纽约是让我始终向往。我感觉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大学。哥大同时还给我足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还有指定的专门的导师。神所赐给我的，赐给我全家的，远远超出了我自己的想象和意料。当对自己以后的方式，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担忧全部交给神，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充分的恩典，相信他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那最后我想分享一段经文，那就是 First Thessalonians 第五章第十八节，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当时我被麻省理工 defer 时，我没有埋怨过神，也没有因为一点挫折而不信。神把哥大的门帮我敞开，让我很顺利地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祝福和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学习环境。我相信我们只要一直带着平安喜乐的心去赞美神，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每一个人。谢谢。